书接前文，
时间不大，这夫人带着孩子来，这孩子叫家驹，十二三岁，长得像他爸爸，那小个不大，就像五六岁那样子，那脑袋好像个干巴萝卜，穿的倒挺好，没见过生人，一见生人还有点抹不开，用手叼着袖子，翻眼睛瞅着秦鼎义。但是出乎意料的是，他这夫人，秦鼎义一看呢，吓了一跳。什么原因？这夫人长得太漂亮，没有，就像画上画那美人图似的。就凭他，是萧汉卿的老婆。哎呀，两个人得差40岁，什么呢？这两口子往面前一站，太悬殊。就说他这个夫人穿着一身淡装，还不是说什么穿红以翠，满头珠宝，还不那样，就是鬓角上插着一朵用宝石镶的花，一招朴素，更显着坐落潇洒和大方。你说秦鼎义能说俩眼睛直勾勾的瞅人家吗？无非这么瞅了一眼就把头低下了，这是属于文明礼貌和道德的问题。等着夫人领着少爷来了，先见着老爷。萧汉卿乐了，夫人，来来来，我给你介绍介绍，这位是咱兄弟孙道义，他有时候来，你还记得吗？
我记得，这不是孙管带吗？
对对对，你记性还挺好。这位就是我跟你说的秦先生，双名鼎义，是我求人家孙管带给咱们介绍的专管老师。哎，夫人呐，过去见过。
是。
他这夫人轻衣连步来到秦鼎义面前，飘飘万斧。
这秦鼎义呢，
就实行了个西洋礼，右手捂着前心，微微一哈腰，一句话也没说，夫人也没说别的。行完了礼，奔宾主落座，又把那少爷像干巴萝卜似的叫过来了，见过老师。你说咋的，再难看秦鼎义能闲活吗？还得假装喜欢他，拉拉他的小手，拍拍他的脑袋，说往后咱爷俩就在一起了，我教给你学日语。这小孩翻翻眼睛，什么也没说。他爹就说：“去玩去吧，去玩去吧，来来，吃饭。”在席前一边吃，萧汉卿一边说：“秦先生，我呀，行武出身，耍了一辈子枪杆子，老了，总算省了点心，置下这一份家业。”你反正附近在大同街打听萧公馆没有不知道，说你住的我这儿咱就不外啊。我这夫人十分贤惠，也十分懂礼，有时候我不在，你有个大事小情了，你只管跟他说啊。夫人呢、往后万一我要出门有点什么事儿，秦先生的事儿我就交给你了啊，你可不行得罪，要尽力招待。
是老爷，我记住了。
说完了又笑了一阵，开始吃饭。说他这个夫人怎么回事，闹了半天的姓姜啊，叫姜绿旗，就是大同本地人。要说姜绿旗他爹还当过八品的小官，在府衙里当过文案，还当过县丞之类的，一辈子也没飞黄腾达，但是手头呢也有点积蓄，置了点房子地。老夫妻就这么一个闺女，起名姜绿旗。哎呀，这孩子小时候没教出来，等大了出落成大同的一美，人们没有不知道的。说老江头没攒下别的，攒下个大美人，
还这骨
这个漂亮，
不但说漂亮，精通文墨。老头没事在家就教给孩子吟诗作赋，作诗作画，这不说挨什么人学什么人。你江绿旗呢也文静也好学，所以把他爹那点学问全端过来了，现在是满腹文章啊，提笔会写，出口成词。就在他18岁那年，厄运临头，他父亲病故了，他爹一死，剩下孤儿寡母，无依无靠。正在这时候，他娘舅来了，那不得拿他当亲人吗？结果他这个亲娘舅连条狗都赶不上，这小子不是人呐，又抽鸦片又赌博又嫖女人，到处坑坑拐骗。这次他来是有目的的，就准备对他这个亲外甥女下手，他打算把江绿旗许配给萧汉卿，因为萧汉卿也是著名的色鬼，现在娶了6房太太了还不满意，打算娶第7房，正派人到处联系打听呢。这事儿传到他舅舅耳朵去了，他这舅舅一琢磨，哎呀，这机会难得呀，要把我外甥女儿给他送去，他得太高兴了，他得怎么感谢我，攀上这门亲戚我吃喝就不愁了，将来做点违法的事情也有人庇护我了。他就为这个来的，到这儿跟他这姐姐一商议，他姐姐老实，平日也不出门，上哪儿见过这萧汉卿去，就光听他白话。哎呦，他这舅舅这通瞎说呀，说什么萧汉卿一表人才，长得挺好，而且有学问有势力，他老婆刚死了不几天，他难过呀，立志不娶，经亲友大伙劝着，这才动了续弦的心。如果真把咱孩子给送去，那不就是正印夫人吗？到时候吃香的喝辣的，你这老夫人后半辈子都享福，连我这舅舅都跟着沾光。姐姐，你还有什么不乐意的呢？把夫人说心活了，跟女儿一商量，江绿旗也心活了，都信他这舅舅的话了，结果点头答应了。经过这小子来回这一跑的三言两语，事情成功了，一乘花轿到了门前，把18岁的江绿旗送进统领衙门。结婚之后，江绿旗可苦了，一瞅就这模样，我的舅舅，你可把我坑苦了。但是后悔已晚，将人给骗了。江绿旗不想活着了，他也服过毒药，也跳过楼，想过种种自杀的方法，结果都没死了。主要是人家看得紧，救得及时。年头一多，江绿旗也就认命了。一琢磨，人生是8个字造定，不能更改呀。我江绿旗前生造孽，今生啊，我来还孽了，认命吧。哎，古人唯一的方法，用命来安慰自己。虽然说他爷们长得不怎么地，哎，吃喝条件是不错。这个家居这小少爷可不是他生的，这是大夫人留下的。大夫人在哪儿呢？都叫萧汉卿给撵到乡下去了。整个这正室夫人就由江绿旗占有了，其他的几个婆子都远而避之，平常来人不露面。今儿个在这一坐，这江绿旗蹦蹦蹦心直跳，觉着脸上阵阵发烧，端着酒杯用眼睛的余光瞅了瞅这秦鼎仪， 秦岭一身边就那小汉卿，他这么一看呢，心里真不是滋味。什么原因？人比人得死，货比货得扔，都是父精母血，都是鼻子眼睛嘴儿。你瞅这二位，你看这秦先生怎么那么漂亮，西装革履，鲜红的领带，皮鞋，小头倍儿亮，长得五官清秀，那才叫一表的人才呢。你再看看自己的丈夫，长得比武的狼还难看。哎呀，他越想心里越不是滋味，哎，想想的哎就偏离了轨道。姜绿旗的脸疼就红了，啪嚓把筷子掉地下。他丈夫不知怎么回事了。小汉卿一看，夫人怎么了你？
啊，没什么，我头有点疼，我打算告退。
你看你看，今天是喜事，你头又疼，是不是找个大夫看看？
不，我回房躺一会儿就好了。
说着丫鬟脖子上来把这姜绿旗给搀扶回房。他哪来的病？有心病。回到屋倒到床上，他就哭开了。哭什么呢？恨自己命苦，心比天高，命比纸薄，我怎么就嫁给这么个人？拿岁数来讲，萧汉卿比自己大36岁，那模样长得比武的狼强过多少。哎，假如说这个人知疼知热，我们有夫妻的感情也还罢了，他老了老了还不收心，在外边吃喝嫖赌，浪荡逍遥，什么坏事都干，对我张嘴就骂，扬手就打。表面上我是他太太，实则就是他的奴隶。你说我这一辈子活着多窝囊。想当年当姑娘那时候，曾经顾影自怜，想了很多好事，多么盼望能找到秦先生这么个伴侣。现在终于这个人出现了，跟自己想象那个只在以上不在以下。假如秦先生能看上我，我宁愿跟他远走高飞，逃出这个虎口。姜绿旗呀，一边哭一边胡思乱想。安下他咱先不说，话分两头，单表前厅这水师统领，他不知道太太想什么呢。哎呀，对秦鼎一、孙道义那是热情款待，大说大笑，大山大叫。这个人呢，没有教养，有骆驼不吹牛，天上一句地下一句，满嘴跑火车。那秦鼎一也不为怪，因为到这儿也不是终身的职业，无非找个立足之地开展革命工作，也就含糊其辞的在这顺口答应。后来这萧汉卿说了，秦先生，我是好交的人，咱们两个人初次相遇，等长了你就知道我是什么人了。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为朋友两肋插刀，我萧某在所不惜。你呀、啊、就住到我家里头，吃喝方便，有专门的人服侍你，另外你给我孩子上课也方便啊，甭搬到外边去住， 至于你到水师办事的事儿，明天我就领你去跟弟兄们见见面，一回生两回熟嘛。啊，你就到那挂个名，没事到那替我去看看，按月发饷，另外还有十足的外快。啊啊啊啊，我包你发个小财。孙管带呢对我不错，我也不能让你白跑了，这有薄礼一份，请笑纳，请笑纳。说着他拿出100块银元来，非给孙道义不可，孙道义推辞不过就收下了。这孙道义一看，行了，见我好朋友秦鼎仪找着饭碗了，我算对朋友尽到责任，我得回去办我的事儿，府院里的事儿也不少，这才起身告辞。他走了，饭吃完了，萧汉卿把总管给找来，陪着秦鼎仪到了后院安置书房宿舍，不必细说。头天就这么过去了，到第二天吃罢早饭，外边准备了2乘轿子，萧汉卿领着秦鼎仪赶奔大通水师衙门。等到了衙门前头，两个人下了轿，秦鼎仪一看，嚯，这小衙门不大，挺气派，往前走不到一里地就是码头，在长江里面停着不少水师船，挂着三角的黄旗，很多兵俑出来进去的。萧汉卿领着秦鼎仪一进衙门，大小官员赶紧过来迎接。你别看萧汉卿在家里挺客气，到了衙门有派头，把脸往下一沉，哼哼哈哈，那是凡人不理呀。他是这儿的土皇上吗？等把大伙儿都叫过来，给秦鼎仪做了个介绍。弟兄们，这位是我请的专管秦先生，号叫鼎仪，希望你们大伙协助他啊。有时候我公务忙不能来，就由秦先生代替我到这来工作，希望弟兄们给予支持。扎是，大人放心，我们一定照办。这萧汉卿啊有资历，想当年呢他在吴长庆的部下混过几年，要论他的出身，他不只是当个统领，那官可能还大一些，就因为他脾气不好，好抗上，就这样官运不兴隆，顶多他当了这么个水师统领，中级军官。但是讲资历呢，很多他的上级都赶不上他，所以他在这儿专横跋扈，谁也不敢惹他。慢说是他手下的，就比他高的官让他骂几句也得吃个哑巴亏，他说话就是圣旨。当时一给介绍，谁敢不听？大伙一看，这秦先生还了得吗？统领大人亲自陪来的，对他这么恭敬，咱们更得小心伺候了。领秦鼎仪到了统领大人的办公室，先看了看，转一圈，熟悉熟悉地形。萧汉卿拿出一串钥匙来，交给秦鼎仪，这抽匣锁的是什么？这抽匣锁的是什么？这是公章，这是大印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我这家也没什么心眼儿，把这点家底儿全抖了出来。秦鼎仪暗中好笑，把钥匙接过来带到身上。这一天呢，乌了八都就这么混过去了。当天晚上，他俩坐上轿回府。萧汉卿那事儿多，一看可找这个当家人了，能拔出身子，他跑到街里寻欢作乐去了。这家里的事一推二六五。 单说秦鼎仪吃完了晚饭没事儿啊，坐到太师椅上，他欣赏自个儿住这间房子。这回他才注意，这屋真讲究，白灰挂的墙皮，下边是红油漆大地板，一点尘土也没有，擦的跟镜子面似的。在地板的上头铺着挺厚挺厚的欧洲地毯，秦岭一一算计，光这条地毯这钱就少不了啊。和这屋里头挂的挑山对联、名人字画，靠着窗台和门左右，那花架子上摆满了各种鲜花，提鼻子一闻真是香气扑鼻，五颜六色，让人看着那么舒服。他往床上看看，还是一张软床呢，往上一躺把人就炫进去了。这也是欧式的沙发床，闪断被窝，闪断褥子，看来都是新的，一对鸳鸯枕，上头漂亮的枕巾，墙上挂着睡衣，旁边还有衣柜，迎着门还有个大穿衣镜。哎，总而言之这屋是不错呀。秦鼎一坐在写字台前一看，文房四宝各种东西也都给准备好了。哎呀，心里就琢磨着，这萧汉卿不过就是个水师缉私衙门的统领，官不算大，按品级来说充其量也就是六品，他哪来这么多钱？就他广宅子里这套设备，没有个几万银子是治不下来呀、啊。甭问，这人这油水外快是少不了。真叫秦鼎一猜对了，你别看他官不大，才六品，外边来这个油水比大官都多得多。单说他这个房壁有多大呢？往左面置的九江，往右面置的铜陵，贯穿安徽全省的长江水域，这一段都归他管。凡是水里的船只都得经他检查，不管你是官还是私，倘若你要加私运黑货，让他发现他就有权插手。